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马大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约翰福音的研读，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或者想要分享的呢？欢迎您来信和我一起分享。约翰福音主要记载着是主耶稣在犹太地的侍奉，这个主题是非常的鲜明，是要叫人因信神的儿子耶稣而得生命。在过去几天的查考当中，我们分别看了这卷书的序言，又开始查考神儿子工作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的篇幅很长，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延伸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五十节。我们把这个段落分为四个部分。弟兄姐妹，如果已经听了之前的节目，就该会有点印象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的十二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预备。第二个部分是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四章五十四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开始。第三个部分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七十一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高峰。第四个部分是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五十节，主题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我们正在查考的是第二个部分，神儿子工作的开始。过去两天已经查考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四章四十二节，今天我们会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讲完，然后再开始的第三个段落主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的四十七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治好大臣的儿子，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我曾经多次的提过，约翰福音有很强的时间性，这个特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十三节又可以看到。经文说，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之后的两天，换句话说，主耶稣停留在撒玛利亚两天之后，再往北面的方向走，到加利利去。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四节，似乎讲出了主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的原因。主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我们知道， 主耶稣的出生地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地区，所以这句话可能是指主耶稣没有进入拿撒勒城。无论如何，这句话点出了一个事实，主耶稣虽然不被家乡的人接纳，其他地方的人却尊敬他，欣赏他。当主耶稣回到加利利，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因为那里的人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已经看见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就知道主耶稣又来到迦拿，这是他用水变酒的地方，那件神迹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加百农，所以那个大臣才来找主耶稣，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在加百农患病的儿子。可见他对主耶稣医治的能力有一定的信心。弟兄姐妹，这个大臣很可能在希律王政府里头办事的，他的政治权力虽然高过耶稣，但他却甘愿屈居其下，走了32公里路来见主耶稣，并称耶稣为先生。他对主耶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不求别的，只求主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主耶稣怎样回应呢？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记载了主的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主耶稣没有答应和大臣一起去加百农，却许下承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活了。大臣虽然没有看见任何神迹，他却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像是见证一样，告诉我们整件事的发展始末。当主耶稣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儿子的热就退了，于是大臣一家都信了主。从这个神迹里，我们看见大臣对主的认识增加了。主耶稣不需要亲身来到才施行神迹或者答应祷告，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是因为信心。这位在希律安提帕手下的大臣，起初只有信心请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接着他相信耶稣的保证，他的儿子会活过来，最后他全家人都相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越运用信心，信心就会越增长。现在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七十一节的这个部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七十一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高峰，整个段落包括了三个神迹。第五章是主耶稣第二年的传道工作，第六章则是主耶稣第三年的传道工作。至于内容是什么呢？又有什么教导呢？请弟兄姐妹们留心听我为您的讲解。现在我们先按内容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七十一节分成几个段落。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主耶稣医治毕士大池边的瘫子，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三件神迹。第二段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主题是犹太人的对抗。第三段是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九节，主题是子与父平等。第四段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到四十七节，主题是主耶稣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第五段呢，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主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这也是第四件神迹。第六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这是使徒约翰记载的第五件神迹。第七个段落是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到34节，众人要求神迹。第八段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到71节，耶稣是生命的粮。现在让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查考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主耶稣医治毕士大池边的瘫子。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第五章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很多人认为这是月节。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毕士大池旁边，在那里有许多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弟兄姐妹，一个病了38年的人有什么感受呢？他天天在毕士大池的旁边等候水洞，他的盼望聚焦在池水里，但是主耶稣改变了他。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在那一刻，瘫痪了38年一直在毕士大池旁边等候医治的这个瘫子立刻痊愈，拿起褥子走了。你能想象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吗？病得痊愈是他的愿望，病了38年，现在终于可以起来走路了。他虚弱的手脚一下子充满了力量，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相信旁边的人也一样为这事感到惊讶。然而犹太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段落的主题是犹太人的对抗。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犹太人为了谨守律法，他们禁止人在安息日拿重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个病好的人拿着褥子，当然要上前去斥责一番。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病了38年的人能够获得治疗，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那些琐碎的规条，而不是病得痊愈。法利赛人看重规条，而不看重人的生命。我们呢，也很容易被人为的规条和条例所蒙蔽，忽略规条和条例所涉及到的人。你生活的准则是属神的还是人为的呢？这些准则是能够帮助别人呢，还是变成了不必要的绊脚石呢？这个瘫子给了一个简单的回复，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犹太人听到这句话，感到自己的权柄受到了挑战，所以急忙问，那个是什么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大致上都知道了。我们现在集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当主耶稣在圣殿遇着他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弟兄姐妹，不要再犯罪，说出了神对圣洁的标准。神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大的不行，小的也不可以。主耶稣没有责备那个瘫子的过去，只是关心他的将来， 要他努力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因为如果再犯罪，会带来比瘫痪更加厉害的后果。这个曾经有残疾的人，现在突然能够走路，固然是一个伟大的神迹，然而他需要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罪得赦免。他为自己身体能够得到痊愈而高兴，但是他更加需要在灵命上也能够得到医治。神赦罪的恩典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叫瘸子能够走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但犹太人领袖只看到安息日条例被人违背了，他们认为规条比神迹更重要。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在这件事之后，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弟兄姐妹，这些犹太人不明白神设立安息日的目标。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认为主耶稣干犯了神，竟然把自己和神并列。事实上，主耶稣说的不错，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在下文，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到四十七节，都是主耶稣为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话做出解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九节，强调他的权柄，指出子和父是平等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到四十七节，则是主耶稣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开宗明义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要留意，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并不是说子没有能力凭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与神有紧密的关系，使他只做那些他看见父所做的事。主耶稣与父神是平等的，父将自己所做的事指给子看，显出父对子的爱。主耶稣不单只是看见，更能做这一切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也清楚地指出，子与父是平等的。经文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如果主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会有这样的能力吗？弟兄姐妹，很多人自称是敬拜神，但是却又否认耶稣基督是神，只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更加神圣，像神一样。但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教导我们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引用的经文。怎样才是听主的话呢？不单只是听，还要接受、相信、服从。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当人相信耶稣接受救恩后，神的灵便住在他里面，有着属神的生命。那么一个人是如何从主得生命呢？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创造者，无论现在或将来，离了他就没有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 由于耶稣与创造者永远同在，他也就是生命。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到29节谈到复活，这两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29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死人有一天都要复活，有些复活得生，有一些则被定罪。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实，每一个人都要归纳到这两类之中，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弟兄姐妹，当我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要知道经文并不是说那些曾经行善的人会因着他们的善行得救，曾经作恶的则因着恶行定罪，并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得救与否，不是因为行善，好行为并不是得救的根源，只有信靠耶稣的人才有得救的盼望与喜乐。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0节到47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主耶稣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五章30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很多假师父常常引用这节经文，声称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们认为，耶稣既然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事，那么他便只是一个普通人。事实上，这节经文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主耶稣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但是主耶稣听从父神的指示，他的思想、言语、行为也和父一样，他的目标是要讨父神的喜悦，遵行他的旨意。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第五章31节到47节，主耶稣从四方面来描述有关他神性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2节到35节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五章36节是主耶稣工作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五章37、38节是父的见证，第39节到47节则是旧约圣经的见证。首先，主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绝不是说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些假话，他只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人的见证是不足为证的，至少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才能够做出有效的判决。于是主耶稣列出了四个见证来证明自己的神性。第一个见证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2节到35节。主耶稣提醒那群不信的犹太人，施洗约翰的见证都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约翰没有叫人归向自己，而是指示人到救主耶稣那里去。约翰为真理所做的见证，见证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要花这么多唇舌对犹太人说话呢？理由很简单，主耶稣盼望这些犹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好叫他们相信眼前所看见的这位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第二个见证是约翰福音第五章36节，主耶稣工作的见证。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五章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 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至于第三个见证，则是父的见证。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37节到38节，经文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主一再地提到父为他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很可能是指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耶稣受洗后，有父的声音从天上来，指出耶稣是他的子，是他所喜悦的。而从主耶稣的一生传道的工作和所行的神迹中，父也为他做过见证，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不信的人却不信主耶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形象和位格。弟兄姐妹，父神并没有任何人肉眼能够看见的形象或者形状，神是个灵，是不能看到的。但是神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向人类启示了自己，那些相信基督的实实在在地见到神的形象，不信的人则只是以为耶稣和一个普通人是没有分别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见证，这是旧约圣经的见证，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7节。弟兄姐妹，犹太人为什么不肯接纳耶稣呢？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明白福音，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足为信，最重要的原因是人自己本身的意愿，人爱自己的罪多于爱救主，他们不愿意放弃罪恶的行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42节追溯到人为何不肯接受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五章42节经文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如果他们爱神的话，也会爱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44节，主耶稣再列举了犹太人不接受他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着重同辈之间的嘉许多于神的喜悦，他们不敢忍受跟从耶稣所带来的痛苦。约翰福音第五章45节到47节的经文记载，面对这种情况，主耶稣教导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弟兄姐妹，主耶稣将摩西的书与自己的话同等，有相同的权柄。如果犹太人真的相信摩西的话，相信旧约，他们应当也会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摩西的书上有指着基督来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按着正义查考圣经，就应该接待耶稣，接受他为神的儿子，尊敬他，听从他的教训。我是马大鹏，我们真道分解节目明天再见。